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上一讲我们讨论了在二型糖尿病发病之前如何提前发现、正确预防。这一讲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二型糖尿病如果已经被确诊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仍然给出两个关键词：控制和缓解。具体来说呢，管理生活方式加上合理使用药物是控制二型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但同时呢，很多值得探讨的新方法，比如减肥手术，比如专门设计的新食品等等，又为我们提供了缓解乃至战胜糖尿病的新曙光。接下来，我就从控制和缓解两个层次来分别说一说。我们先说第一个关键词，控制。控制这个词在这儿呢，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我们得知道控制的目标是什么。第二，我们得知道具体该怎么控制。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控制的目标是什么呢？你可能觉得，既然是糖尿病，那当然就是控制血糖的水平在合理范围内了。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患者就是根据自己在不同时间的血糖水平，比如吃饭前、吃饭两小时之后、睡觉前等等，来调节治疗方案嘛。但是请注意，咱们前面讲过，血糖每天的变化幅度很大，所以啊，它的短期变化很难反映疾病的长期状况。事实上呢，糖尿病最重要的控制指标不是每次的血糖数值，而是一个叫做糖化血红蛋白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血液里的葡萄糖和红细胞里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化学物质。血液里葡萄糖越多，糖化血红蛋白就越多。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的红细胞寿命差不多是3个月，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分子的生存周期也是3个月。这样一来呢，检测血液里糖化血红蛋白的高低，就能反映过去3个月以来一个人血糖的整体控制情况。打个比方呢，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每个季度国家发布的 GDP 指标，能够反映这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帮助决策者优化接下来的经济政策。而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都要统计 GDP 变化，一来呢是根本忙不过来，二来呢天和天之间存在各种偶然的波动，反而没有那么好用，没有那么有说服力。因此呢，糖尿病控制的终极目标是保证糖化血红蛋白的数值不要太大。在中国的指南里，医生们希望把糖化血红蛋白占全部血红蛋白分子的比例控制在 6.5% 之下。只要实现了这个目标，不光说明一个人的血糖整体的被控制得很好，也会大大降低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可能性。控制目标明确之后，我们就需要考虑具体的控制手段了。前面的课程里，我们已经学习过好多种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糖尿病的手段了，比如说改变饮食习惯、运动、减肥，还有各种各样的降糖药物。那这些手段是怎么被有效组合起来发挥功能的呢？在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临床指南中，糖尿病控制手段的核心特征是分层次、分阶段。对于任何糖尿病患者来说，首先需要推荐和考虑的控制手段就是改善生活方式，管住嘴，迈开腿，减减肥。这一点呢，和我们上一讲讨论的糖尿病预防手段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第一层次的控制手段，也就是改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有效控制血糖，我们就要在保留第一层次手段的基础上，引入第二层次的手段，开始药物治疗。而药物治疗的首选方案就是咱们讲过的二甲双胍。只有在病人实在没办法使用二甲双胍的时候，医生们才会考虑别的药物。而第二个层次如果依然无效，就要引入第三层次的控制手段，那就是保留二甲双胍，然后再加上第二种降糖药。咱们课程里介绍过的阿卡波糖，还有名字里带格列净字样的 SGLT2 药物，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案。那如果这个时候血糖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呢？那就要进入第四层次。在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两种降糖药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开始胰岛素注射，或者呢，开始使用第三种降糖药物。实际上，这样的层次堆积还可以继续的延伸下去。必须得说呢，这是一种相当不同寻常的治病思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治疗疾病，要么呢，是有一个单一而且明确的治疗方案。比如说，对慢性乙肝患者，那干扰素联合核酸类似物就是最主要的治疗方案。又或者呢，是有好多种治疗方案，但是一般都会多管齐下。比如说癌症，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医生们呢往往会切除肿瘤、化疗、放疗多种手段结合起来用。但是偏偏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层层推进的策略，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啊，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种治疗方法已经能够很好的起作用，而且它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得到了反复确认，那就没有必要再冒险引入新的治疗方法了。与此同时呢，可能更重要的可能性是公共卫生方面的考量。既然糖尿病是一种需要长期控制的疾病，那不管对于每个患者来说，还是对一个国家的医疗开支来说，优先普及那些最便宜、效果也相当不错的手段，比如锻炼身体，比如二甲双胍，当然是最经济、最容易长期执行的方案。但是不是这样层层推进的方案一定会带来最好的控制血糖的效果呢？这个呢，可不一定。临床医学界确实就有声音认为，与其说层层推进，还不如啊，在糖尿病早期就用雷霆手段迅速见效，反而能更好的控制疾病的发展。围绕这些争议，也有不少研究正在进行当中。也许在未来啊，我们控制糖尿病的策略也会发生微调。说完了控制，我们再说另一个关键词，缓解。所谓缓解呢，指的就是让疾病变轻，甚至是变没。哎，你可能会有点糊涂啊，我们不是反复在说糖尿病是一种几乎不可逆转，只会持续变坏的疾病吗？怎么又能缓解了呢？没错，糖尿病确实啊，几乎没法根治，没法逆转，在历史上如此，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只有极少数，大概万分之一的糖尿病人，糖尿病会完全消失，虽然呢，我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近年来呢，也确实有些研究在慢慢挖掘出这种微弱的可能性，所以也许在未来，某种全新的治疗方法真的能让很多糖尿病病人的病情缓解，甚至是完全消失。具体的研究方向呢，有两个，一个是减肥手术，另一个呢，是专门设计的食物和生活规律。接下来我来分别说说看。先说减肥手术，顾名思义啊，减肥手术原本是为过度肥胖的人发明的。一般来说呢，对抗肥胖症的办法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只要能够减少能量摄入，增加能量消耗，人就能瘦下来。这些方法啊，和对抗糖尿病的方法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对于那些极度肥胖的人来说，想要靠自身的力量减肥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减肥手术来帮助他们了。目前呢，常用的减肥手术主要有四种，这四种手术的共同目标都是让人体的消化系统少吃进去一点食物，少吸收一点营养物质。减肥手术的减肥效果是非常好的，与此同时呢，人们还发现他们对糖尿病也有非常惊人的治疗效果。有数据显示，有超过 80% 的人在接受减肥手术之后，糖尿病被彻底缓解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需要打针吃药，甚至不再需要精细的控制饮食，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这种效果当然是非常惊人的，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开始考虑减肥手术。但是我呢，仍然必须强调，虽然减肥手术正在变得越来越安全和可靠，很多时候患者只需要住院一两天，做一个微创手术就能搞定。但指望手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呢，也有一些缺点限制了减肥手术的大规模应用。比如说啊，减肥手术只能用在特别肥胖的人身上，一个体重正常或者仅仅是微胖的人是不能做减肥手术的。而在中国，恰恰是这类型的糖尿病患者非常多。还有，在做了减肥手术之后，患者还是得特别小心自己的饮食习惯。吃的东西太多，可能会导致阻塞甚至泄漏。吃的太少啊，有可能因为吸收不够引起营养不良。那有没有不做减肥手术但是能模拟手术效果的办法呢？可能也会有。说起来有意思啊，为什么做了减肥手术就能同时逆转糖尿病？这个问题的回答可并不简单。你可能会觉得啊，既然肥胖能引起糖尿病，那减肥了自然糖尿病就缓解了嘛。但是很多研究发现，真正的原因可能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比如啊，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在做完手术之后，人的胃肠道的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而这些激素信号会影响胰岛素的功能，逆转糖尿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如果能找到这些被影响的激素信号，不就可以不做手术仍然治疗糖尿病了吗？这是近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除了比较激进的手术之外呢，也有不少人在研究有没有什么更温和的办法能够缓解糖尿病，比如设计新的食物或者改变饮食习惯。目前呢，我们还真看到了一点点可能性。在2017年，英国科学家完成了一项惊人的临床研究。他们发现啊，糖尿病患者改吃由科学家们专门开发的一种能量极低的纯液体食物，只需要3个月 病情就有可能完全缓解，而且瘦下来越多的人效果也越好。统计发现呢，体重下降15公斤以上的人当中，有 86% 彻底摆脱了糖尿病。再比如说啊，在2019年6月召开的美国糖尿病学会年会上，有研究者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早餐尽量吃顿大的，晚饭尽可能在下午6点之前，甚至呢是3点之前完成，就可以更好的控制血糖，从而缓解糖尿病。当然了，这两项研究本身参与的人很有限，长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他们距离真正写入世界各国的临床指南被广泛推行还是更差得远。但是呢，他们明确指示了一个未来的方向，也许通过精心的设计饮食和生活规律，糖尿病的缓解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里实现了。好了，我来简单小结一下这讲内容。第一，在目前，对抗糖尿病最好的结果是长期控制，延缓它的恶化，阻止并发症的出现。改善生活方式和分层次的药物治疗是实现控制的核心所在。第二呢，在未来，缓解甚至完全治愈糖尿病也许会成为一种可能。减肥手术和专门设计的全新食物可能是我们值得期待的方向。到这里，这个模块的两讲就结束了。我们分别从糖尿病确诊之前和确诊之后两个阶段介绍了糖尿病的管理方案。确诊前是发现和预防，确诊后是控制和缓解。在接下来的一讲呢，也就是这门课的最后一讲里，我想稍微拓展一下我们的关注范围。我们一起来看看经常一起出现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三高疾病到底有什么共同点，还有在人类对抗这些慢性病的未来里可能又孕育着什么样的机会。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再见。